弟兄姊妹早上好。这是我第三次来到这个教会，所以不用再介绍了。所以今天特别高兴的一件事情是看到徐洪波弟兄和浩英弟兄，实际上我们许多年前在一个教会，但是没想到是在这里一起来配搭，然后来敬拜神。
弟兄姊妹早晨，今日我是第三次来到贵教会讲道，所以不需要再介绍了。我特别好高兴呢，就是看到蔡浩英弟兄和太太他们今天在这里有服侍，我们很久以前是同一个教会的。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复活在当下，那我们今天如何来经历和体验耶稣的复活。
今天我们要分享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复活在当下，就是怎样我们在今天可以体验到耶稣的复活。
那为什么取这个题目呢？分享这段经文呢？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个月的时候，上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的周五过了受难节，然后周日的时候过了复活节。
我哋点解会拣呢个题目呢？因为啱喺上个月最后一日，我哋系刚刚过咗复活节之前几日系受难节。
那我们的眼光呢，是聚焦在耶稣的十字架和耶稣在第三天的时候，在那个周日的时候，我们聚焦在耶稣的空坟墓的上面。
我们的聚焦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然后三日之后在一个空的坟墓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复活。
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受难节或者复活节变成一个过去时态。
很多时候我们会将受难节和复活节变成一个过去的时态。
那今天呢，我们刚刚诵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是把我们从耶稣的复活拉到当下，就是我们今天可以怎么样来经历耶稣的复活。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是将历史上耶稣的复活拉到我们当下，今天我们怎么去经历耶稣的复活。
那你今天如何可以来体验耶稣的复活？
我们今天怎么可以去体验耶稣的复活呢？
那今天呢，我们会透过在这几节经文当中，透过两大点来讲。第一个就是带着耶稣的死，第二个耶稣的生来显明。
我们今天根据这段经文会从两大点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大点就是带着耶稣的死，第二大点耶稣的生是显明出来。
好，那我们可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
如果大家有圣经，我们再一次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
好，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四章八节到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十二节。
我们四面受敌却
不
被
困
住，心里作难却不
致
失
望，
遭逼迫却
不
被丢弃，
打
倒
了
却
不
致
死
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
死，
使
耶
稣的生
也
显明
在
我们
身
上。因为
我
们
这
活
着
的人是常为
耶稣
被交于
死地，
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
来。
这样
看
来，
死
在我们身上发动，
生
却
在
你们
身
上
发
动。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把你的儿女们在清晨的时候，逐日清晨的时候召聚在一起。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这个主日的早晨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聚集。
求你在今天借着你的圣道亲自对我们来说话。
求你今天借着你的圣道亲自对我们讲说话。
让我们知道在今天我们如何来彰显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复活。
让我们今天晓得怎样来彰显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们。好，哥林多这里面我们所使用的书卷是哥林多后书。那哥林多教会呢，是一个问题的教会。
我们所拣的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是一个很有问题的教会。
在那个教会的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乱象都在发生着。
在个教会里面，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的乱象都发生着。
那么中间有错误的教导，
他当中有些错误的教导，
各种各样的纷争混乱，
各样的纷争混乱。
但与此同时呢，哥林多教会呢又是一个非常有恩赐，同时呢又非常富有的一个教会。
但同时，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有恩赐和很富有的教会。
那有的人说，哎，哥林多教会好像就是北美的这样的一个教会。
有些人就说哥林多教会好像我们北美的这些教会。
那哥林多后书呢，是保罗一封非常个人化的，然后情感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书卷。
哥林多后书是保罗一卷非常个人化、充满着感情的一卷的书。
大家如果去读整卷的书的话，会发现保罗他非常的坦诚，非常的透明。
打到这卷书，你会发现保罗很坦诚、很透明的。
说用中国人的话，就是说有点掏心掏肺的这样的一种的表达。
从中国人来到形容，就是抛心抛肺咁嚟到同人去分享嘅。
那保罗呢，对哥林多教会，就是拓殖了哥林多教会，在那里一年多的这个时间，然后之后呢，还出现了问题之后，写了四封信。
保罗曾经在哥林多教会嗰度服侍咗大概一年半左右，之后呢亦都写过四封信俾佢哋。
那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保罗就直接指出了哥林多教会的这些的问题。
我喺哥林多前书睇到保罗直接指出哥林多教会嘅问题，
然后直接的跟他们产生这种的冲突和对抗，
然后直接同佢哋产生有一种冲突，一种嘅对抗。
那之后呢，他又写了非常的语言非常严厉的一封信，然后呢，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呢，最后显出了悔改的迹象。
由佢后来就写咗一卷仲系好严厉嘅信，结果就哥林多教会嘅人终于悔改啦。
那哥林多后书是最就是这样的一封的书信，就是他试图来挽回这一个显出重重悔改的教会，试图兼顾他们的悔改。
所以哥林多后书就系最后呢卷书，系保罗试图挽回佢之前嗰啲严厉嘅语气，希望咧佢哋能够再被建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哥林多后书它是有非常的保罗写的非常的个人化，然后呢饱含着对哥林多教会这样的一个问题教会的深厚的一个情感。
所以哥林多后书我们看到它是非常个人化的讲和表达它非常来到关爱这个教会。
那当然这种的情感也是非常的复杂的一种的情感。
当然这种情感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情感。
那今天的经文，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保罗非常个人化的表达了他和他的同工们他们所遭遇的种种的处境。
所以今天我们读这几节的经文，就是保罗表达他和他的同工们所经历的很个人的那些的经历。
同时呢，透过这种的处境，让写明出来保罗他自己的生活的方式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在走什么样的一条的道路。
透过分享这些处境，他是来到让其他人更加知道他现在走的一条什么道路。
那在第八节到第十节，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第八到第十节是这样讲，首先
大家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这个死跟生的话，这种的模式不断的出现。
大家看这段经文已经有颜色表显明了出来，就是那里的死和个生是不断在这里强调的。
那我们从保罗的话上可以看到，带着耶稣，特别在第十节的时候，带着耶稣的死的话，是体验耶稣复活生命的一个入口。
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带着耶稣的死，就是能够去经历耶稣的生的一个的入口。
那换句话说，我们在当下，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去体验耶稣复活的生命的，除非
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没办法直接去经历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的，除非
我们主动的先带着耶稣的死，
除非我们先主动的去先带着耶稣的死。
那带着耶稣的死呢，是体验耶稣复活生命的一个预备的动作，
能够体会带着耶稣的死，就是能够准备我们去经历耶稣的生的一个动作。
在这里呢，就是需要要澄清的是，就是在福音的当中，我们是不需要死的，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只是单单的凭着我们的信心来领受。
在这里澄清一下，从福音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不需要死的，我们只需要是很单纯的用信心去接受。
那单单的领受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且呢，基督照圣经所说他已经复活了，
就单单接受耶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死，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了。
但是讲到一个基督徒要去体验耶稣复活的生命的话，
但要讲到一个基督徒怎么去体验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的话呢，
那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来带着耶稣的死。
我们第一步就是先要带着耶稣基督的死。
那保罗在第十节所说的强带着耶稣的死，不是说保罗他们像耶稣一样身体钉在十字架死了。
在这里保罗说到我们常带着耶稣的死，不是说我们好像耶稣这样要在十字架上死。
他是在强调说，在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当中，耶稣所遭遇的我们也会遭遇。
他是强调在基督徒那个生活里面，耶稣基督所遭遇的我们也都会遭遇。
大家如果回到福音书的福音书的当中，当初这些的法利赛人，这些的文士，这些比拉多罗马的政府怎么样坐在耶稣身上的事情，那现在保罗他们也同样遭遇了耶稣所遭遇的。
我在福音书上面看到当时候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比拉多等等这些人坐在耶稣身上的事，今天他又后来也都坐在保罗身上面。
保罗带着耶稣的死并不等于耶稣的死的本身。
保罗在基督里面的死不等于耶稣基督死的本身。
那什么叫做带着呢？带着的意思是说，但是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处境跟耶稣的这种的处境是无比的接近的。
所以带着的意思就是保罗他们的经历是跟耶稣基督的经历是无比的接近的。
哦，你现在身上带着什么？有件，我们出门的时候会带什么？
大家现在身上带着什么？大家出门口时候带着什么？
钱包、钥匙是吧？
银包、锁匙，
还有一个手机，对不对？
最重要一个手机。
那手机呢，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肢体的一个部分。如果你发现就是说你带了钱包、钥匙没有带手机的话，你会再返回去再去拿你的手机是吗？
今天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你发觉带银包、带锁匙没带手机，你一定会回头去再拿你的手机。
那如果你哪一天真的没有带手机又没有办法拿到的话，你就感觉到好像你的身体当中少了什么似的。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没办法去带到你的手机，你就会觉得好像在你的生命里面缺少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带着的一个意思。
这个就是带着的意思。
那强带着的意思呢，就是哎，我们的这种保罗他们的这种的生活的方式，就是跟耶稣的这种死的这种的遭遇是密切的相关，具有类同性的。
常带住那个意思就是保罗他的生活他的经历就是好像耶稣那种的经历很近。
那带着耶稣的死，那对保罗来说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在第九节到第十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人的敌对，第二个就是他们心里作难，茫然失措，不知道做什么，第三个就是逼迫，第四个就是他们被打倒。
在这里讲到耶稣的死究竟在保罗身上怎样来到显出来的呢？在第八、第九节那里就讲到有四方面。第一就是心里作难，第二是不知失望，第三是遭逼迫，第四是被丢弃。
那保罗呢，把他们的这些的经历总结为是身上带着耶稣的死。
保罗就将这几方面的经历总结为是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
所以保罗像耶稣一样，就像耶稣他在就是上个月我们过受难节的时候，知道耶稣他是在生理上面，无论在生理上面，在情感上面，在属灵上面，经历极大的这种的受苦，这个是我们所不能达到的那一种的受苦。
我们在受难节的时候都知道耶稣基督在身体、心灵、灵性上面所受的那些苦是我们都没办法达到的。
那保罗的这些的受苦呢，就跟耶稣的这个受苦发生了这种的联系，就连带在一起，密切的连带在一起。
保罗所受的苦就跟耶稣 的死是有这种很密切的关联，是连在一起的。
那大家听到这个的时候，可能我们心里面就会咯噔一下，会不会有这种的感觉？因为这个是我们所不愿意进入的那种的状态，我们不想成为保罗。
我们听到之后，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的怕，因为这些都不是我们很想有经历到的东
西。那但是保罗在这里面的，在这里面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挑战，说我们应该是带着耶稣，就是耶稣的死。
那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挑战，是我们应该要带着耶稣的死。
虽然我们第一反应是说啊，我们可能不要进入这种保罗的这种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心里面又隐隐约约的会有那种的声音说，哎，似乎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好像也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反应就是我们真的很不想是有一种这样的死的经历，但是我们心里面也都模模糊糊的感觉到我们作为基督徒其实都应该是要有这样一种受苦的生活。
因为在我们在这段经文往前看的时候，他说保罗又说了一句，就是我这个瓦器的当中有一个宝贝，也就是福音，在他的生命的当中。
在这段经文之前，我们看到保罗曾经提过，我这个瓦器有一个宝贝在我里面，就是神在我当中。
而这样的一个宝贝，这一个美丽的一个福音，让他产生了这种的渴望。这个也是在我们的心中，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渴望，渴望神的能力在周围，在他人的身上，包括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能够显明出来。
这个福音在这个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是让我们能够渴慕到我们都希望这个福音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大能的彰显他能力出来。
那当然，就这里面讲的四种的情况，带着耶稣的死并不是结束啊，后面他还有讲到另外的故事的一半。
那当然这里提到这四点去讲耶稣的死，也都不是全部，后来呢还会继续讲耶稣的死。
在这样的一种的境遇的当中，他们四面受敌，面对不确定性，遭遇逼迫，打倒的这种的死的故事的当中，他们经历了上帝为他们开路，经历了茫然当中的盼望，以及呢经历到他们自己没有被遗弃，被蒙上帝保守，活了下来。
他们在这个四面受敌，在心里作难，在失望，在逼迫的这个环境里面，他们却能够经历到神给他们心里面的安慰能力，使他们不会被打倒。
保罗看这些的经历，他有一种新的，他跟我们有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一种的视角。
保罗有这个经历，就让我们能够有这种扎身的视野。
在往后看第十七节的时候，他说保罗说，这至战至亲的苦楚相比未来极重无比的荣耀，那是不足一提。
在后面第十七节，保罗说这些至战至轻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出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松一口气啊，特别是我们能够看到未来极重无比的荣耀的时候，这些的四面仇敌，面对不确定性，逼迫被人遭到别人的追击啊，猎杀，被打倒，似乎是不是那种难以承受的，不再是一种难以承受的事情了。
当我们知道将来有这个荣耀的时候，就让我们可以松一口气，因为我们知道虽然现在经历的这些的受敌作难、失望、逼迫，原来都是有出路的，是不是让我们就永远落在这种困境里面的。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你们不要丧胆。
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丧胆，
不要去为被这些的这个处境被吓着了，
不要被这些处境来到吓到你。
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的外体，我们的肉体会因着这些的境遇而得到一些的毁坏，但是我们的内心，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应许，说我们的内心是会一天新事一天。
在这种经历里面，虽然我们的外体会经历一些的毁坏，但我们的内心却能够一天新似一天的。
我想就是即使是我们是基督徒啊，可能甚至做了多年的基督徒，我们仍然是会想着去逃避一些的痛苦。
今天我们做了基督徒，就算做了很耐的基督徒，我们仍然都很自然想去逃避一些的痛苦的。
那当然有些的痛苦是我们是要逃避的，是吧？
当然有些痛苦是我们需要逃避的。
那有一种的痛苦是从这个破碎的世界、堕落的世界而来的，那我们这些所带出来的这些的痛苦，我们是可以去逃避的。
有些痛苦是由这个破碎的世界所带出来的，所以这些痛苦呢，我们应该去逃避的。
但是有一种的受苦是我们要主动的去拥抱、去迎接的，这就是带着耶稣死的受苦。
但有一些痛苦是我们可以去拥抱、可以去接受的，就是耶稣基督带着那种的痛苦。
那我们基督徒呢，就是说常常会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想法，就是说信了主之后就一帆风顺了，信了主之后各种的苦难就跟我们就无关了。
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有这些浪漫的想法，我们一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一帆风顺了，应该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那信了主之后呢，我每天读经祷告了，然后来教会呢，上帝呢肯定是会祝福我的。
每信了主之后，我每日读经祈祷来教会，神一定会祝福我。
那反过来说，当就是我最近听到一个朋友，他就去申请学校，结果呢他想要学校被拒了，他就觉得到底我自己犯了什么罪？
我最近有这个的体验，有个朋友申请这个学校，结果是被这个学校拒绝了，他心里面就问，究竟我犯了什么罪呢？
上帝是故意要为难我吗？
神是不是故意来到去玩我呢？
那反过来说，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来接受或者是面对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让我们感到受苦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面对，不能够接受在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一些不如意的事。
那我们把耶稣呢看作是圣诞老人，是来派送礼物的，是让我们高兴的。
我们将主耶稣当成好像一个圣诞老人，就是来派礼物，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我们去开心。
那我们也把耶稣是看作一种成就我们自己的力量。
我们将耶稣看为一种成就我们自己的一种力量。
有一个调查是说，大家知道一句话叫天助自助者。
有一句话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天助自助者，
就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英文就是这句。
你知道在整个的美国的成年人当中，每十个人有多少个人相信这句话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吗？
大家知不知道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有多少人认为这句说话在圣经里面出来的呢？
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之外，这节经文是美国人最为熟知的。每十个人当中有六个人他们认为这个是圣经当中的话。
除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多人都很熟之外，原来在美国有十个人里面有六个人认为刚才那句说话在圣经里面出来的。
那我们把耶稣看作是阿拉神灯，然后可以来满足我们的三个愿望。
我们将耶稣当为我们的阿拉丁神灯，来满足我们三个愿望。
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跟人交朋友，可以跟人玩，可以请人吃饭，然后甚至可以跟别人一起去玩，但就是会想着不去分享福音。
我们很多时候在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做很多事跟其他人去玩去吃饭，但是就没想到去传福音。
因为我们想，如果我说了的话，那可能会有一些让我们不舒服的事情发生，因为我们会遭到拒绝或者是排斥。
因为我们会想到保罗的话，我们传传福音就会遭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或者被人拒绝了。
那甚至别人问你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会犹豫一下，哎，是还是不承认还是不承认。
甚至当人问我们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会犹豫，不知承不承认好。
可能最为这个最多的一个场景，就是别人主动的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立刻说，哎，我也是。
最常见的情形呢，就当其他这个人话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就好容易啊，我都是。
但是在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呈现的却是不一样的一个场景，他直接打碎了我们基督徒这种的浪漫主义的这种的想法。
但是这段经文保罗很直接的来到针对我们这种的浪漫主义的想法。
保罗对我们说，这世界上面存在着另一种的受苦，就是带着死的受苦。
保罗说在这个世界上面存在着另外一种的受苦，就是耶稣的受苦。
这是一种你需要主动的去承担的，主动的去拥抱和加入的一种的受苦。
这种受苦是我们主动去拥抱，主动去承担的一种痛苦。
那如果你加入的话，就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他说你就跟他一同受苦，就是原文的意思是说，那你就跟基督有一个团契。
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心智的话，就好像腓立比书三章十节所说，我们能够在基督的受苦上和有份，有这个受苦的心智。
那团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亲密的，但是呢，这种的亲密呢，又是带着这种受苦的。
是讲到我们在耶稣的受苦上面跟他有这个团契，也就是说我们跟他有关系有份的。
那当然这种的受苦不是自虐，而是出于一种基督徒简单的愿望，就是我们想走耶稣所走过的一条的道路。
当然这种受苦不是基督徒自己要自己虐待自己，而是一种很简单的我们愿意接受这些苦临到我们身上。
那在保罗在这里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耶稣的道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条的道路？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讲到耶稣的道路或者像耶稣的时候，往往都是模糊的。但是保罗在这里非常的清楚。
所以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听，耶稣基督的道路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耶稣的道路，我们觉得很模糊的，但是这里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了。
就是你要先加入与基督受苦的团契。
就是你先要加入跟基督一起受苦的这个团契。
那从堕落的这个堕落的这个世界破碎的世界而来的一些的苦难，我们是可以去逃避，我们是可以逃离面对社会上的一些的不公不义，我们是可以去反抗这种的痛苦的。
面对过去一些罪恶的结果或者社会上一些 不公义的事，我们是可以去逃避这些的痛苦的。
那自己的罪，另外的一种的受苦是因着自己的罪，自己犯罪而这种罪所带出来在我们身上的一种的受苦。
另外一种痛苦是我们自己因为犯罪的缘故所带出来的痛苦。
那这些的苦难是我们是需要来悔改，然后来在我们的身上去把它给治死的。这种苦难是不必要的。
这些痛苦苦难是我们可以透过悔改来到去避免的，是不必要的。
但保罗今天所说的带着耶稣的死的这种的受苦，却是我们需要主动的去邀请他进到我们生命的当中去拥抱他。
今天保罗所讲的是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死，却是我们需要主动的去拥抱他，去接受他的。
如果你经历真正的经历了即使是一点点福音的美善恩典的一点点的滋味，
如果你经历过福音所带给你一啲一啲嘅美善、一啲嘅福气嘅话，
那我们的心中就说：哎，我愿意，我相信了耶稣基督。现在呢，我要变得像耶稣基督。
你就可以能够心里边话：我愿意啊，我已经相信接咗耶稣，我而家亦都要好似耶稣咁样样。
那之前呢，往往如果没有保罗的话，我们对于像耶稣基督可能是比较模糊的，不知道耶稣的样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样式。
如果没有保罗的话，可能我们对话似耶稣基督这件事都很模糊的，怎么叫似耶稣呢？
但是在这里保罗给了我们呈现出来的耶稣的这种的道路是先从带着耶稣的死开始的。
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道路是从带着耶稣基督的死开始的。
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十二节的时候，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节这样说，
大家记得这句话吗？耶稣因摆在前面的喜乐而忍受了当下的这个苦难，然后就钉上十字架。
耶稣因为前面的摆在前面的道路，他就忍受了当下他的苦难被钉十字架。
那这种耶稣的带着耶稣死的受苦，就像耶稣一样，实际上在我们带着耶稣死的时候，跟基督进入这种受苦的团契当中，不仅仅是这种受苦的感觉，而且也是有这种的喜乐，耶稣的那种的喜乐而并存的。
所以我们来到带着耶稣基督的死，不是单单就是经历这种死的痛苦，而在当中我们会有这种喜乐的。
这种的喜乐呢，让我们想要去带着耶稣的死。
这种喜乐就让我们想要带着耶稣基督的死。
那有一句话说是，如果福音的好消息不是你听过的世界上面最好的消息。
有一句话，如果福音不是你在世界上听过最好的消息的话，
那么你根本不理解福音是什么。
那你根本就不了解福音是什么。
那如果接下来这句话是我说的，
如
果福音的好消息，
如果福音的好消息
不足以让你乐意想要带着耶稣的死，
不能够令你很乐意的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死，
那么你根本没有办法来体验到神的大能，
你就根本不能够去体会神的大能。
好，那接下来的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呢，我们
接下来第十到十二节呢，
我们会把重点放在这里面有三次的提到耶稣的身。
我们会看到这里有三次保罗提到耶稣的身，
带着耶稣的死只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样式的其中的一半。
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只不过是跟随耶稣基督道路里面的一半。
那另外的一半就是我们带着耶稣的死的时候，那耶稣的身呢就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了。
所以这一半我们带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就有另外那一半，就耶稣基督的生在我们身上显出来了。
那在这里面就是耶稣的，我们讲到死的时候一般都是对应着是复活嘛。
通常我们讲到死的时候对应的就是讲到复活。
那这里面的耶稣的身就是直接就是耶稣的生命的意思。
这里讲到耶稣的生，就是直接讲到耶稣生命的意思。
那耶稣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耶稣的生命就是一个复活的一个生命。
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呢？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
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这种生死生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跟随耶稣的这种死的时候，这种的耶稣复活的生命就在我们的身上，哎，变大了，放大了。
所以这个生死的模式给我们看到，就是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死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生就会在我们身上变显大了。
那当然我们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的话，
当然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复活的话，
那即使我们去效法耶稣，带着他生命的死，带着他的死，我们也没有办法来经历复活。
那就算我们跟着耶稣这样的样式去死，我们都没办法经历复活的。
所以我们的生，我们之所以能够体验到耶稣复活的生命，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我们只能够经验到这个生，这个复活的生命，是因为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
那耶稣复活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主要提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
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意义非常重大，提醒一下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看到。
那我给大家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啊。
我同大家读一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
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节，保罗对他们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罪死了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那复活之后呢，就显给使徒看，然后显给五百多弟兄看，接着呢又显给保罗看。
复活之后就显给他的门徒看，跟着显给五百几个弟兄看，然后跟着显给保罗看。
那大家想象一下，做一个思想的试验啊，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的话，那我们的样子会是什么样子啊？
大家做一个思想的功课，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大家想想我们会是怎样的呢？
那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那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我们仍然在罪的当中，所有过去信基督的这些的基督徒就全都灭亡了。
所以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信基督就枉然了，过去所有这些在基督里面死的人也都是徒劳无功的。
那我们这些的人呢，比所有的人都要可怜，因为我们活在一个谎言的当中。
我们这些基督徒比所有其他人都更可怜，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的大话里面。
那保罗的这里面的天天的冒死，种种的逼迫、痛苦、鞭打，那都是做的都是无效的。
那保罗日日要经历那些鞭打、逼迫，都是没什么效用的。
这些他认为的带着耶稣的死都是无效的。
那个时候所他认为带着耶稣基督的死其实都是无效的。
那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那我们就吃吃喝喝，然后过一种无道德追求感官刺激，然后呢让多分泌多巴胺的这种的生活就可以了。
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就吃吃喝喝，因为没什么意义了。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他给我们来创建了一个新的世代，创建了一个新的次序。
他为我们来创建了一个新的秩序，一个新的世界。
这个时代是一个复活的一个时代。
这个新的时代是一个复活的时代。
那我们呢，就活在一个复活的时代的当中。
我们活在一个复活的时代里面。
在哥林多前书的这个四十五节，他专门有一个非常的这个震撼性的一个用词，就是这个末后的亚当就是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那里用到一个说，这个末后的亚当就成为一个叫人活的灵。
耶稣的复活，然后圣灵的降下，
耶稣基督复活，然后圣灵的降下，
圣灵将基督的复活前所未有的施行在历史的当中，那施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中，也必将施行在未来的时代的当中。
圣灵将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施行在我们今天的信徒和以后的信徒的身上。
所以在保罗在这里说，先在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他必定的产生的一个功用，就是上帝会，我们的天父会借着他的圣灵，让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来显明。
所以当我们带着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保罗就说他深信圣灵就能够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将基督的生命来带出来。
那如果我们带着因着耶稣的这种的复活，如果我们身上带着死的话，那我们经历耶稣复活的生命是迟早的事情。
因为如果我们带着耶稣基督的死的话，所以在我们身上能够带出耶稣基督的生是迟早的事情。
这就好像我们去坐公交车啊，虽然我到美国好多年之后才坐公交车。
就好像我们在美国来到找一些的计程车的士。
只要你站在公交车它会路过的那条的路上，然后呢最好是在那公交车站上面。
如果你站在那条路是那些的士会经过，最好当然你是站在那个的士站那里。
那我们带着耶稣的死就进到那个公交的车站，耶稣必定经过的这条的路上。
所以我们带着这个耶稣基督的死在这个的士那个经过的路上，耶稣基督那个生就一定会经过。
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的这种的复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经历，但是我们心里确定的知道这个耶稣的复活，也就是这个公交车是必定会经过，也就是我们必定会上到这个公交车上，正如我们可以经历这种的复活。
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复活几时会在我们身上边，我们可以经历到，但因为我们站在这个的士必经之路，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必定会来到叫我们经历到他这个的生命。
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是保罗给了这个我们的一个应许，就是说你带着耶稣的死的话，你就或迟或早，但是必定的会经历耶稣复活的生命。
所以保罗说，只要你是跟基督的死有份的话，你迟早一定会经历从耶稣基督来的生命。
那我们再往下看看保罗第十一节所说，他说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我们继续看下去就是十一节，因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基督的生在我们这些必死的人身上显明出来。
那在这里面他有讲到耶稣的身，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必死的身上，这个 身就是我们的肉体来显明出来。
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就是他的复活的生命就会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的。
那保罗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进入耶稣的受苦，带着类似耶稣受苦的印记，在耶稣的身在我们身上显明更加清晰的时候，那我们的肉体将会变得不明显，我们的肉体会被耶稣复活的生命给吞灭了。
保罗是说，当耶稣基督这个死是在我们身上 显出来的时候，跟着就耶稣的生是会显出来，让我们这个肉体是越来越模糊，因为已经被隐藏了。
那在保罗的用词的当中，这个肉体当中是住着罪的，是吧？
在保罗的用词里面，通常讲肉体是包含了罪的。
那保罗常说，哎，我们立志为善，想要做好做对的事情，但往往我们反而做了不好的事情。
保罗有提过，我们虽然立志要为善做好的事情，但叫往往是做不出这些好的事情。
那我们呢，与肉体当中的罪征战，而且是屡战屡败，然后屡败屡战。
讲到我们同我们的肉体不断有争战，屡战屡败，但屡败也都继续要屡战。
那我们常常会以为，只要我胜过了生命当中这个罪或者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的这个生命我就变得完全的 holy 了，完全的圣洁了。
好多时候我们的观念以为，只要我赢了某一个罪，我的生活就可以圣洁了。
但是我们常常往往会发现，这个罪被对付之后，有新的罪忽然冒出来了。
好多时候我们发现，一个罪对付了之后，竟然又有新的罪会冒出来的。
那我们的被罪所困扰、缠绕和搅扰，
我们被罪困扰、搅扰。
那我们以至于我们认为，在我们的意识的当中，可能基督徒最高的一个目标就是不犯罪。
我们的观念里面以为基督徒一个最高的目标就是不犯罪。
但是在这里面，保罗说，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必死的身体这个肉体身上显明出来的时候。
在这里保罗说到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的时候，
那这个肉体呢，耶稣复活的生命变得无限的这种的体验变得无限的清晰，无限的有力量，而肉体呢它却衰弱衰残。
保罗就说，这个肉体因为耶稣的生是无限的彰显，我们的肉体就会衰残了。
也就是说，当我们经历复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对罪的，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安置和对待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一些的罪被这个复活所带来的这种的生命给覆盖了，被全部冲掉了。
就是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的时候，我们这些的罪，我们这个肉体就会被耶稣基督的生来到所盖住，所取代了，所以这个肉体是会慢慢慢慢是暗淡消失的。
所以做当我们经历到耶稣复活的生命的时候，基督徒他的一个生命的最高的一个体验不是不犯罪如此而已。
所以基督徒当他经历耶稣的生到一个最高的境界的时候，不单止是说不犯罪，
一个基督徒可以经历基督的这种丰丰富富的丰丰盛盛的这种的生命，
基督徒是可以经历基督耶稣里面这种丰丰盛盛的生命。
那就像就举个例子，在我的这个婚姻的这个生活的当中，在前四年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想象出不吵架的夫妻生活是怎么样的。
就用我自己婚姻的生活来举例，在过去四年里面，我很难想象我们夫妻能够不吵架的情况是怎样的。
那时候我最高的目标就是说，哎，哪一天我们的关系能够不吵架了，那我对这个夫妻的生活我就满意了。
当时候我那个的目标就是，如果能够有一天我同夫妻可以不用吵架呢，我就会很满意了。
但是经历了这种的，经历了在婚姻当中的带着耶稣的死的时候，真正这个婚姻复活的时候，
当我经历耶稣基督这个的死，在这个婚姻真的有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
那不吵架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
不吵架是很自然会有的一个现象。
我记得我在我们的校园团契的时候，刚开始就是说，哎，不进入不吵架的这种婚姻生活的时候，我的新年感恩是这样说，哎，过去一年好像没吵一次架，然后第二年也没吵架，然后我们一个同工说，义哥，他们叫我义哥，义哥你能不能分享一些新的事情。
我在校园团契做的时候，当时候我每一年的分享就是，今年好像嗌少了交，到下一年又分享就是，今年又没有嗌交，结果一个同工问我，易弟兄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些新的东西啊。
在那一年之后呢，哎，我就跟我的太太所呈现的这种的婚姻的生活，不吵架是最低的，我们经历了这种关系当中的这种的亲密，这种的和谐以及这种的同心。
所以后来我同我太太来到去谈的时候，知道原来不吵架只不过是最起码最基本的，我们希望能够可以经历到更多更亲密，关系更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就是说保罗说要表达的，实际上从这个保罗的角度来说，或许对付罪的，对付肉体的最好的方式，不是直接把那个罪把它给解决掉，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我们带着耶稣的死去经历耶稣复活的生命，忽然发现，哎，这些的生命当中的罪，你已经不再渴望。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听，我们的关键要来到脱离这个死，这些罪不是只是单单针对去自己靠自己的力量来到对付了这些罪，而是透过这个从基督的死引进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
你就打破了，因着经历耶稣的复活就打破了这种犯罪的循环。
你能够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你就可以打破这个犯罪的循环了。
那在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的时候，这种的死在保罗他们身上发动，这个生耶稣复活的这种的生命却在哥林多教会的他们身上发动。
在十二节俾我哋睇到喺我哋身上面嘅死，跟住发动嘅系喺基督里边嗰个嘅生，呢个系哥林多嘅信徒身上面睇到系发动咗出嚟嘅。
那保罗活出耶稣的这种的样式的时候，
当保罗活出主耶稣基督咁嘅样式嘅时候，
那耶稣复活的生命不仅仅是关乎保罗他自身的一种的体验。
耶稣基督呢个复活嘅生命唔单止限于保罗佢自己个人嗰个生活嘅体验，
保罗的这种带着耶稣的死扩展到影响到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也同样体验到了耶稣复活的生命。
当保罗他自己经过耶稣基督的死那个的过程，连哥林多教会都被影响，让他们都可以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生。
那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所展示的就是，我死然后你们活的这样的一种的 信仰的社群。
保罗喺度话我死，然后你哋生，系有呢个信仰嘅呢种嘅确据。
那当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的时候，耶稣的生他就来到了，我们就经历了耶稣复活的生命，而这种复活的生命是从我们自己，然后拓展到我们的家庭，整个的乃至于整个的教会，整个的社群。
当我们经历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死的时候，我们跟着就可以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生，而这个从我们内心发生的这种的生命的生，就会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家庭，甚至影响到整个教会。
那在今天的时候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对耶稣复活的生命的这种的体验，如果有一个计数的话，从一到十的话，一是微弱，然后十是强烈的话，那你会打多少分？
今天想问问大家，如果你要去评估一下你自己经历耶稣的生，这个的从一到十，一是很最弱，十是很强，你会给自己多少分呢？
那如果你的这种的体验是微弱的话，你现在已经借着保罗他所展示的他走的道路，你应该知道，哎，那我如果要更多的体验耶稣的复活的话，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如果你对自己评估是很微弱的话，那今天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那我怎样可以增强我们的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呢？
那如果你认为你是这种的，你的这种的体验是强烈的话，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这种的经历是很强烈的话，
那你需要来检验一下这种的复活是到底是不是保罗意义上所讲的这种的复活。
那你就要检验一下，究竟你所说的这种的复活是不是就是保罗这里所讲的基督的复活呢？
也就是说你的认为的这种的复活的强烈有没有延伸到你旁边的家人，
你就
延伸到这个教会，
你即是说你自己觉得在你生命里面很强的这种的复活的生命有没有延伸到去影响你周围的人，影响到整个教会呢？
你是不是愿意，哎，我自己死，然后让我的配偶活，或者让我的同工活，或者让整个教会来活？
大家有没有一种这样的心态，就是说我自己去死了，我就让我的配偶，让其他教会的同工来到去活。
好，那一个最后的时候我们来分享几个例子啊。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几个例子，
一个复活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子，
一个复活的生命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那在我们的这个周边 Thousand Oaks 有一个机构啊，是专门来服侍残障人士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我在 Thousand Oaks 那里附近是有一个专门是服侍残障人的一个机构。
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构，他的创办人呢他是没有四肢的，他可以动的就是他的嘴巴。
这个机构是一个很大的机构，他的创办人是没有手脚的，唯一靠就是靠他的口讲话。
那他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经历了一次的苦难，以至于让他失去了这种的四肢。
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经历到一次的灾难，就让他失去了四肢。
那他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难以接受，有两年的时间，哎，就是没有办法从中间跳出来。
他最初时候很难接受这个事实，还有两年的时间没办法从这个处境跳出来。
但是呢，中间他就有一个扭转点，他的扭转点就是他的一位导师告诉他说，你要拥抱基督给你的苦难，你要主动的拥抱这个受苦，进入与基督受苦的团契。
后来他有一个转捩点，就是有一个导师有提醒他，你要拥抱耶稣基督给你的这个的苦难。
所以他从他的自怨自义这种不能接受的这种的状态当中，他就走出来了。
所以他从自己自怨自艾这样的情况里面走出来，
那基督的爱呢，让他就看到这个整个的美国整个的世界有类似相同他经历的人，所以他就创办了机构去帮助去爱那些跟他有相同经历的人。
他就看到在美国这个社会充满着这些残障的人，于是他就走出来用基督的爱去爱去关心所有这些有需要的残障的人。
那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他是带上了耶稣的死，然后呢耶稣复活的生命也在他身上显明出来，而这个复活的生命不仅仅是在他自己的身上，而且是扩展到整个的需要的这个人群，整个北美整个世界。
所以我们看到在他身上，他经历过耶稣基督里面的死，然后经历那个耶稣的复活在他身上显出来，不单他自己转过来，也影响到社会，影响到整个美国世界很多的人得到益处。
那有一次呢，他在这个他写了一些的书嘛，那就要授书签名，但呢他签名是用嘴巴叼着他的这个笔来进行签笔，
有一次
来进行签名。
有一次在这个发售这个新书这个签名的过程里面，他要签名他用他的口担着支笔来签的。
那排在前面的一个女士呢，就看见这位的叫这她叫乔尼嘛，费力的用嘴含着笔在签名的时候，她就说了一句话，她说：“哎，你真可怜啊！”
前面有一个排紧队嘅女士见到佢好吃力咁用个嘴担住支笔签名嘅时候，就讲咗句说话：“啊，你真系可怜啊！”
大家可以代入一下，如果你会怎么样来回应别人说你真可怜啊？
大家谂，如果人哋咁样同你讲，你真系可怜啊，你要点回应呢？
那跟我们没有办法想，就是一个旁观者，就是看到乔尼他立刻做出的反应，他不是回击。
我哋睇到当时候呢、这个残障嘅人，佢嘅反应，佢唔系去反击，
或者是脸上表现出这种愤怒的这种的情绪，
或者系觉得好嬲。
他呢？他说他放下笔，用他的嘴巴来放下笔，然后抬起头来看着那位的女士，来开始敬拜和歌唱。
啊，佢就将个口挤低咗支笔，望住呢个女士，然后开始喺嗰度敬拜，喺度唱歌。
那他以敬拜来回应一个将他当作可怜对象的人。
佢系用敬拜嚟到回应一个当佢系可怜嘅人。
大家可以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他自己是与耶稣在同受苦，他接受了他的这种的受苦。
所以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他是与耶稣基督受苦，他是接受了从神来这种的痛苦。
他没有被这位女士的粗神经或者是粗线条来胜过。
他没有被这个女士这么敏感的这些说话令到他不开心。
而是以从基督而来的良善来包裹了对方的邪恶，
乃是用耶稣基督的良善来到包容对方的邪恶。
所以他不仅仅是带着耶稣的死，他在现场的时候他还重演了这样的一个复活，然后复活呢把他从这位妇女的粗神经里面救拔出来了。
所以他不单止是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死，他在当场也都将耶稣基督的复活来到表现出来，来到帮助这个女士。
那 这位在现场的见证人说，那若不是这位的乔尼，他就是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不断的重复带着耶稣的受苦，那他就没有办法在这种现场的时候以一种复活的生命的样式来面对这位的粗线条的这位的女士。
啊，记载呢件事嗰个旁观者就咁样话：，如果呢个主角佢唔系平时经常系嚟到用耶稣基督嘅生嘅复活嚟到去面对佢嘅死，佢喺呢个时刻就好难能够有一个咁好嘅一种嘅回应啦。
那这位的乔尼呢，就在当下彰显了基督的形象，一种死而复活的形象，死而复活的一种的道路。
所以佢当下系就表现出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生命那个表现。
那复活在教会的同工的关系当中是怎么样的呢？
复活的生命在教会同工当中又是怎样的呢？
那我讲我的一个例子，我是在中间经历了一个复活。
我也都再给一个例子，大家在我们当在那个事情的当中，我是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复活。
那我呢是跟一位同工呢有一些的嫌隙跟一些的矛盾，然后呢我把这种的嫌隙跟矛盾这些似乎是没有非常后来再看的话是没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理由的这些的事情跟我们的主任牧师说了。
当时我同这个同工是彼此有一些的拗叫，但是我后那个时候我将这些不是那么关键那么紧要的东西跟我们的主任牧师来讲。
那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有许多的生命当中做了许多的不好的事情，一些的烂事情啊，从可能徐洪波蔡浩英那时候在的教会一直到现在，哎，都时不时的都会发生这些的事情啊。
我自己生命里面呢，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会做了一些不好不适当的事啊。以前跟我们的弟兄一起同一个教会的时候，都他们可能都要看到我有做很多这些不适当的事情。
那回头一看的话，是许多的地方是需要悔改。
回头睇嘅时候，发觉有好多地方我系需要悔改嘅。
那我们的主任牧师呢，就看到我跟这位的同工有一些的嫌隙，尽管我们中间没有事工上面的任何交集。
这个主任牧师见到我同这个同工之间有这些的冲突，虽然我们两个同工其实没有一些的事工是一起去做的。
那我们的主任牧师呢，就说，那我们要找时间，我要找他，然后找你，我们在一起要把中间的一些的问题要把它说明白说清楚了，你也要把自己对他的就是反对他的一些的理由你要全部都说明出来。
主任牧师就跟我讲，我会找你还有也都找另外那个的同工分别谈一谈，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坐低，你要将你为什么会觉得他有不对的地方的理由讲出来。
那我呢是非常的犹豫，因为对方是大学的教授，然后又写过很多的书，然后又口齿伶俐，所以我就第一次我就拒绝了。
咁当时呢我是好犹豫嘅，因为对方呢是大学教授，写好多书，口齿伶俐，所以当时候我就拒绝咗牧师呢一个提议。
那我们的主任牧师呢，第二次、第三次，然后不断的邀请我来进入到这种的冲突的当中。
牧师跟住有第二次和第三次不断地邀请我要去尝试去解决这个的冲突。
那现在想起来，我们的主任牧师其实他有可能他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两边都不讨好。
其实主任牧师当时候他要想做这件事情是两方面都不讨好的。
那他可能是我跟他的距离可能会他冒的一个风险，就是说我跟他的距离会变远，那我可能甚至会离开那个教会。
他要经历一个的风险，就是我和他的关系可能因为这件事会大家疏远，甚至我会离开这个教会。
那他另外的一边他要面临的一个风险，就是
另外那边呢他要面对那个风险呢，
那他就是要他就是要就是说他要那个人他可能如果接受不了我对他的一些的问题的诉说的话，那他要经历现场的那种的强烈的情绪。
如果对方不能够接受我对他所有那些意见的时候，当场他可能会有很强烈的一些情绪。
那最坏的情况就是我们两个都大吵一架，然后他加入我们，最后分崩离析，然后影响到整个，后来就整个教会都知道，就然后就人影响到整个教会。
最坏的情况就是可能当时我们就会大嗌，然后彼此关系破裂，咁以后呢影响到整个教会都知道。
但是我们的主任牧师是带着耶稣的这个死冒险的就是进入到了我们这个冲突的当中。
但我们的主任牧师他是带着耶稣基督的死，是冒着这个险来到进入我们这种的冲突里面。
那最后呢我到时候就面对面了，然后该说的一些话全都说，但经过一沟通的话，忽然发现许多的一些的点都是一些的误会。
后来我终于同意大家坐低一起讲，当我讲晒好多这些情况之后，才发觉原来有好多东西是误会来的。
那在中间呢，我们也大家就说讲了对彼此的一些的体会和对彼此的一些的看法。
在当中也有机会大家去分享一下对彼此的睇法。
那在结束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我跟这个的同工的这个关系复活了。
在结束的时候，我突然间发觉我同这个同工的关系好像复活了一样。
那我呢，并没有再带着之前的对他的一些的看法或者是成见再去看他。
我已经没有再带着之前对他的成见睇法这样来看他了。
那他呢也不再是隐隐约约的感到我对他好像有这种的意见，故意的跟他这种的疏远。
他也都不再感觉到我是有意无意和他疏远。
那以前呢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呢就会刻意的去躲避或者是觉得很尴尬。
以前我每次见到他我是会专登避了他或者觉得很尴尬。
那现在呢就是说经过那个事情之后可以自由的跟他来打招呼，然后交谈一些的话题。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又见到面，我都可以很自由跟他聊天，可以讲很多东西。
所以这个复活在保罗所呈现的这里面的样式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当中也是非常的切合的。
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复活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也都非常是切合的。
如果我们的同工的当中教会当中有这样的一批的人像我们的主任牧师一样愿意进入到别人的愿意冒着带着耶稣的死进入到别人的生命的当中为的是别人的复活。
如果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好像这个主音牧师这样带着耶稣基督的死，是愿意进入到其他人那些冲突的里面，
那我们的整个的教会就可以变成一个彰显耶稣的道路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社群。
那我们整个教会就可以成为一个彰显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社区了。
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这几段第八节到第十二节，保罗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
所以这里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十二节，保罗带给我们 一个新的视角。
那复活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个过去，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已经复活了，有一举 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这个复活不单止是我们过去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那我们呢，不仅仅我们是现在是有复活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将来的某一天的时候我们必定复活。
我们都不是单单限于我们对将来我们有复活的盼望。
那保罗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新的视角，复活竟然可以是现在时态。
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新的视角，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可以影响我们今日的生活的。
保罗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道路，就是你加入耶稣的死，带着耶稣的死，你就必经历耶稣复活的生命。
保罗给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晰的道路，只要我们去加入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就一定会经历到耶稣基督那个的复活。
那今天保罗对我们说，耶稣所走过的道路也要成为你今天所走的道路。
保罗今天跟我们讲，耶稣基督所走过死的道路，今天一定要成为我们的道路。
那这是上帝对我们每天生活的一个意向、心意，这也是上帝给出的一个应许。
这个是神给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有的意象，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应许。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真的是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再一次的要来感恩，要来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而死埋葬并且复活了。
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边埋葬又复活。
我们也在这里的时候来感恩也来确认你在我们身上你已经赐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的圣灵。
我们都在这里要确认你已经在我们身上给了我们有的圣灵。
我们相信圣灵的大能就是要把耶稣死埋葬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样式同样在今天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就是将耶稣的死埋葬复活今天要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
求你在今天的时候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单纯愿意的心，
帮助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很单纯愿意的心，
带着耶稣的死，
带着耶稣的死，
然后让我们来祷告期待和观看圣灵在我们身上复活生命的工作，
然后我们在那里祈祷期待又观看圣灵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复活的工作。
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来体验耶稣复活的生命，
不单止是我们自己去来到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
我们也来祷告耶稣复活的生命能够来显明能够彰显在这个教会的当中。
我们都求圣灵求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生命能够彰显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当中，
不仅仅是显在这个教会的当中，也显在我们的婚姻的关系的当中，我们的工作的当中，和我们周边的社区的当中。
不单止显在这个教会，也都能够显在我们的婚姻、家庭和我们周围的社区。
求你让我们抓住你的应许，
让我们能够捉住你的应许。
如果我们带着耶稣的死的话，就必经历从你而来的复活。
如果我们带着耶稣基督的死，就必定会经历从你而来的复活。
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以上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